威斯敏斯特信条第33课，今天我们讲最后两章，第32和第33章。第32章，论人死后的情况和死人复活。第一节，人的身体死后归于尘土，而见朽坏，但他们的灵魂（括号）既不死也不睡（括号）拥有不朽的本质，立刻回到赐他们的神那里。一人的灵魂那时将被全然成圣，被接入至高之天，在光明和荣耀中得见神的面，等候他们的身体完全得赎。恶人的灵魂则被扔进地狱，留在痛苦和全然的黑暗中，等候那大日的审判。除了这两个地方，圣经并不承认离开身体的灵魂还别有所归。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人死以后灵魂是不朽的，这不朽跟那个神的永恒不是一个意思哈。这个灵魂，灵是不朽的，就是灵不会死。那这个灵不会死呢，但是灵还是在时空之中，是灵是受造的。所以我们知道神创造了有形的，可见的，不可见的。可见的是物质世界，不可见的包括灵，当然不可见的那些电磁波啊，那些能量也是不可见的。所以这个人的灵魂虽然是不朽的，但并不是跟神那个永生不是一码事。人死以后呢，灵魂立刻回到神面前接受初步的审判。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信徒的灵魂立刻与神同在。路加福音23:43说，主耶稣对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就是当时就进了乐园。那非信徒的灵魂呢，就立刻与神隔离了。同样也是在路加福音16:23说，那位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他是在阴间的一个受痛苦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地狱。所以地狱是圣经的教义。地狱的定义是什么呢？我这儿引用古登的系统神学里的定义，地狱是恶人永远有知觉的受惩罚的地方。所以这里边有几个重点哈，第一是永远，第二是有知觉的，不是在那睡觉，第三是在那受惩罚。圣经并没有透露地狱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地狱在什么地方。这一点远远不如怎样避免去那里更重要。但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地狱是一个与神永远隔绝的地方。常见帖撒罗尼迦后书1:8-9，那地狱是一个与神永远隔绝的地方，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两点。第一，地狱没有任何美好的事物，因为神是一切美善、光明、爱、喜乐和和平的源头。雅各书1:17说神是美善的源头，约翰一书1:5说神是光明，约翰一书4:8说神就是爱，马太福音25:23说神是喜乐的来源，以弗所书2:14说神是和平的来源。所以在地狱里边没有一切事，没有任何美好的事物，没有美善，没有光明，没有爱，没有喜乐，没有和平。所以有一些人，今天有一些人这个很愚昧的以为在地狱里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在那打牌，可以在那搓麻将，可以在那吃火锅，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个是地狱的虚假广告。你到了地狱，你发现那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没有了。今天有些恶人，我们总以为他是喜欢恶，其实不对，恶人喜欢善， 恶人喜欢美善的东西，恶人喜欢钱，钱是好东西，恶人喜欢漂亮大房子也是好东西，恶人喜欢占有一个美丽的田园，那是好东西。恶人乃是用错误的方法去追求善，所以恶人其实心里边想要善的，当他到地狱了以后发现那什么善都没有，他并不想追求恶，但是他在地狱里只有恶。因为第二点，地狱将是一种永罪的状态，就是罪，地狱里的罪是永恒的，因为那里没有善，只有恶。因为一个与神永远隔绝的人将会完全理解恶罪的恐怖，他们不再能用人的良善来自欺欺人，因为人里边没有良善。人今天之所以里边有些善良，是因为神的形象在人里边，神的良善在人里边。当人在地狱里与神永远隔绝之后，神的良善就不再存在于里边。所以就像以赛亚书64:6说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完全的暴露出来，就一点善都没有。所以地狱里没有美好的事物，地狱里将是一种永罪的状态，没有善，只有恶。所以这是地狱的定义。那地狱是真实的，有些人认为地狱是不真实的，因为他们觉得地狱这个，他们觉得这个神那么善良，怎么舍得把人丢进地狱呢？所以我们这里要纠正这个观念，地狱是真实的。因为圣经清楚地表明，耶稣基督谈的更多的是地狱，而不是天堂。当我们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耶稣基督谈地狱的次数比谈天堂的次数多得多。所以，一个人如果想拒绝或者修改地狱的教义，既不会减轻地狱的火焰，也不会让地狱消失。许多人拒绝地狱的教义原因大概有6种。第一种，他们是受到了人本思想的影响，许多人不遗余力地保证没有人被冒犯，他们传福音不想冒犯任何人，他不想谈地狱啊，你不信耶稣就下地狱，这个话简直太冒犯人了。今天圣经中的地狱教义被今天的人本主义社会认为是无理的、苛刻的，因为这个世界的智慧是集中在今生，而不思想未来的生活。所以这是第一，是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二，是忽略了罪的源头。一个没有希望、永无止境、有知觉的惩罚，换句话说就是地狱，的确是一种可怕的前景。但是许多人宁可忽略罪恶这种恐惧的源头，也不愿面对这个事实，地狱这个事实。他忽略那个恐惧的源头，为什么地狱这么可怕？事实上，地狱就应该是可怕的，因为地狱不是给人预备的，它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马太福音25:41，启示录20:10，圣经清楚地说，地狱是给魔鬼和他的使者，是给这个假先知，是给敌基督预备的，是人自己要选择去那里，那不是人应该去的地方，我们非要选择去那里。因为今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用不着去否定有地狱，说没有地狱，你否定了没有用，它还是有。我们应当做的是选择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罪的代价，而不是选择自己为自己的罪付出永恒的代价。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人自己选择与神永远隔绝的结果，常见以赛亚书55:6-7。所以地狱是人自己选择去的。这个英国的作家 C.S. 路易斯他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到最后只有两种人，到末了审判的时候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人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是基督徒； 另外一种是神对他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人既然自己想与神隔绝，不想见神，选择拒绝神，那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一个与神隔绝的地方，就是地狱了。因为与神隔绝，所以那里没有美善，只有罪恶，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二，忽略罪的源头，地狱的源头。这个地狱之所以可怕，它的源头是因为它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是人非要自己选择去的，神就让你求人得人吧。第三是对爱的误解，许多人拒绝地狱的教义，因为他们很难相信慈爱的神会把人永远驱逐到地狱这么可怕的地方。但是神的爱并不否定他的公义和圣洁。我们说神是爱，我们就忘了其他所有的神属性。神也是公义，神也是圣洁，百分之百爱。神是百分之百是爱，百分之百是公义，百分之百是圣洁。所以神的爱不会牺牲他的公义。事实上，神的爱已经提供了逃避他的愤怒的公义的方法，就是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挽回祭。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爱，这才是真正的爱，不是人以为的那个爱。不要让人下地狱，就是爱。上帝说不是这样的，罪一定要刑罚，这才是公义。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接受了刑罚，我们只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不必下到地狱。这就是爱，这才是神所定义的爱，不是人所定义的。第四是对罪的淡化。有些人认为用永恒的地狱去惩罚在人生短短几十年里所犯的罪太不公平了，还有些认为自己的罪还不够糟糕，不至于去承受永远的折磨吧。但是我们这些观点都是对罪小看了罪，因为罪的邪恶已经迫使神的儿子走向十字架。我们任何人犯的一个小罪都会让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所以罪是如此的严重，以致神当然应该恨无罪一直到永远。所以许多人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把罪淡化了。第五是对自己的无知。任何拒绝圣经中地狱教义的说法，本质上都是说，如果我是神，我就不会让地狱成为那样。许多人包括基督徒都骄傲地自以为可以改进神的计划，神这样太不公义了，这样太不慈爱了。如果我是神，我比神更聪明，我比神有更多的爱，我比神有更多的公义，这就是这些人的想法。所以这是对自己的无知，他不知道自己是何等的骄傲，何等的狂妄。第六是撒旦的欺骗。任何一种试图削弱永远咒诅的地狱的教义，都是想改善地狱的处境，好骗人下地狱，也就是给地狱打虚假广告。他们不管动机多好，都是为了确保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下地狱。所以这是魔鬼的欺骗。所以我们要不折不扣地传讲地狱的教义。地狱那么可怕，不是为了吓唬人，是要我们不要去那里，不要去那里，这才是神的爱。那这一节反对这些教导第一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导。罗马天主教认为信徒的灵魂将在炼狱中，在一个地方叫炼狱中进一步的炼尽罪，直到准备好被许可进入天堂。所以他们教导为死人祷告，卖赎罪券，靠着某些圣徒多余出的功德，购买他们功德，然后帮助死去的亲人，在炼狱待的时间短一点。那这些教导是源于赐经马加比二书的12章42到45节。那原来天主教是没有把这个马加比二书还有其他赐经放在圣经里。那宗教改革以后，为了对抗抗罗宗，对抗新教，他们就在天台会议上把这个 七卷圣次经放进了圣经的正典里边，对，这是为了坚持而坚持，为了立场而立场，这是天主教的错误教导，炼狱是不是圣经的教导。罗马天主教也认为旧约的圣徒死后在地狱的边缘啊，这个 limbus 啊，这个中文翻译成列祖林伯玉，还叫林伯玉，这音译哈，这个英文叫 limbus， 这拉丁文叫 limbus 啊，列祖林伯玉啊，叫林伯玉这么地方啊，也就是边缘啊，林伯玉就是地狱边缘的意思。这个旧约圣徒啊，他们认为耶稣还没有成就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他们不能上天堂，他们也不会下地狱，他们在哪呢？在地狱边缘叫林伯玉这么一个地方，他们在那等候基督救赎的完成。未受洗的婴孩夭折了，他也不能进天堂，但是他也不能下地狱啊，因为他还没什么都没做呢，所以他们在哪呢？他们也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叫做婴孩林伯玉，要发明出两个林伯玉，这是天主教的教导。那我们这个威斯敏这信条清楚地说，人死后只能去两个地方，要么天堂要么地狱，没有什么灵伯狱这一说，也没有炼狱之说，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还有一种就是重洗派，一些圣公会的神学家还有一些时代论者认为，人死了以后灵魂就处于无知觉的状态，或者知觉削弱的状态，也就是睡眠的状态，一直站着睡到复活审判之时。圣经没有这么说啊，圣经说人睡了，那睡了那意思是身体睡了，不是说灵魂睡了啊。就是因为圣经有更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人死后，信徒死后立刻就与主同在，不是在那睡觉。那今天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还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还有一些现代的福音派的神学家，他们主张一种理论哈，这理论有两种变体，一种叫做消灭论。也就是说神主动毁灭不信者的灵魂啊，神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在地狱这个受刑罚，受个一段时间，不知道多少时间哈，一百年还是一千年还是一万年，然后就算了，把你灭了算了，不要一直在那受刑罚，这叫消灭论。还有一种变体叫做有条件的不朽论，也就是说这个不信者的灵魂啊，这个不是神主动消灭的，是因为他离开神，就好像这个手机离开了这个电源，然后用着用着没电了啊，所以他被动的毁灭了啊。这两种这个都是认为不信的人在受到神愤怒的惩罚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被神消灭。那他们有以下五种理由，那我再也说一下五种理由和我们的回应。第一种理由，他说圣经说到恶人要灭亡啊，所以恶人既然要灭亡，所以他们就不再存在啊。这个圣经根据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彼得后书三章七节。那我们的回应是说，这些经文不是说不存在，就是灭亡不是说不存在，而是说毁坏。毁坏。那反过来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说永生，又说到永行，这两个是平行使用的，一面说到永生，一面说到永行，那两个都是永远的意思，所以两个状态都是没有终止的。如果你说这个永行就毁灭了，那永生那怎么叫永远呢？对不对？所以这两个都是这个行是永远的，就好像这个生也是永远的一样。所以在这个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主耶稣亲自宣告地狱的刑罚是永恒的。那这句圣经是引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在那里，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三节经文，那是论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以赛亚说这个宣告神的话。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所以这是应许那些得救的人，重生得救的人，神的选民我们基督徒将来要在新天新地里永远长存。这个新天新地是神造的一个物质的世界，那我们这些活在物质里的人也有个会有个身体在那里永远长存接下来说，每逢月朔安息日 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新天新地，所有的人都要去敬拜神。最后一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哎，这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节经文，令人非常的震惊。居然在一片祥和，一片美丽，这只有没有痛苦没有悲伤的新天新地里边，人人敬拜神以后，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神之人的尸首，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他们一直在受刑罚，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所以我把这个叫做一个博物馆哈，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当人敬拜完神以后，他们就会去到看到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就所有背叛神的人，就地狱啊，就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狱的刑罚是永恒的，那对于新天新地的人 那些人来说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越是看到这些背叛之神的人的下场，他越是感谢神把自己从这种光景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他们越是爱神，越是感恩，他越是顺服神。所以这个博物馆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永刑这个恶人不会灭亡，他们会永远接受刑罚。好，第二条是这些人认为恶人永远受惩罚，不符合神的慈爱。那我们回应就是人死如灯灭就没了就固然是符合这种慈爱观，但却会鼓励人在今生尽可能的行恶，反正死了就死了，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死后审判，所以我今生我抢人的东西，我抢了就抢了，只要不被人发现我就抢了，我偷人东西我撒谎，只要不被人发现我得逞就得逞了，那这个世界就不是神要的世界，不符合神的公义。相反，正是因为神的慈爱，所以他才安排独生子，他的独生子做了挽回祭，给人脱离永远刑罚的机会。所以就是神的爱不是说让人不要受永远刑罚，而是给人一个机会让人给脱离这个永远刑罚。所以哥林多后书5:21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对，约翰一书4:10又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这是神的爱，神的爱不是不让人在那个这个地狱里受永刑，而是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才是爱。所以这是第二个理由的回应。第三个，许多人认为人暂时的犯罪和永远的刑罚不成比例，不符合神的公义，人就是几十年，顶多70年、80年犯了罪，然后神让我们承受刑罚永永远远，这是不符合神的公义。回应是什么呢？首先，所有的罪都是反叛无限和永恒的神，诗篇51:4，所以罪是违背神圣洁公义良善的本性，所以罪在神面前是永远的，永远存在，这抹不掉。你的罪只要不管多小的罪，在神面前都是永远的得罪他，因为神是永恒的。所以当受永远的刑罚，永远的刑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与神永远隔绝，因为你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圣洁公义良善的本性，神就不要见你，人非圣洁不可以见神，神不要见你。那你一当神不见你，你与神隔绝，你就在地狱了，地狱里了。所以人的罪接受永恒的刑罚是公义的，当得的。在路加福音16:19-31那个比喻里边，地狱里的财主他最清楚这一点，他完全知道这个刑罚是公义的，所以他并没有抗议说我为什么要下地狱，我就是活了那么70年还是60年犯了罪，为什么让我再下地狱这个接受永远刑罚，他并没有说这个，他而是求亚伯拉罕说派个人去叫我的兄弟不要到我这儿来，所以他并没有抗议。那我们今天人反而要替这个财主去抗议，所以这是首先。其次，如果暂时的惩罚能付清罪债，那么不幸者的灵魂就不应该被消灭，而应该被准许进入天堂。因为如果这个人 暂时的刑罚，这人犯了70年罪，你刑罚他70年就可以了。那你70年以后用不着把他给毁灭，你就让他进天堂吧，因为他已经抵消了他的罪了。但圣经不是这么教导的，圣经并没有说所有的人都能最后上天堂啊，在接受多少年惩罚以后上天堂，所以这就成了异端了。所以这些人自相矛盾。最后，圣经并没有教导人在死后会停止犯罪，这点非常重要。圣经从来没有说人在死后就不再犯罪了，下地狱的人不会突然悔改不再犯罪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人到了地狱以后就不再犯罪了，他们一直在那里犯罪，一直在那犯罪，所以他们越犯罪越接受 刑罚，所以地狱的刑罚是永远的。这就很简单了， 很容易理解，对不对？因为他一边犯罪 一边受刑罚，一面咒诅神。有什么根据呢？启示录16章，在大灾难期间啊，16章8到11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你看第四晚的时候，人受了那么大的痛苦，那么大惩罚，他就是不悔改，他反而亵渎神的名。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痛苦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16章8到11节告诉我们两次，这些人受了这么大的痛苦，这个他就是不悔改，就是不悔改。因此地狱里的人更是永远与神隔绝，所以毫无良善，永远活在罪的本性里，绝对不会悔改，只会越来越作恶。就好像但以理书12章10节说的，恶人人必行恶。所以他们在地狱里一边受惩罚，一边犯新的罪，新的罪又要受新的惩罚，所以他们那的刑罚是永恒的。第四，他们认为邪恶的受造之物永远的存在于神所创造的宇宙里，将会永远玷污神所创造用来反映他荣耀的宇宙之完美。回应是，神惩罚罪并且得胜，恰恰能反映他的公义、全能和荣耀，也使蒙恩的罪人更加感恩。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以赛亚书66章22到24节。所以用不着为神的荣耀操心。第五节，如果自己所爱的人在地狱里受永刑，人在天堂里怎么能快乐呢？那回应是，当人到了天堂，启示录21章4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到天上不快乐啊。至于怎么回事呢？这是属神的奥秘，我们不知道。第二节，在末日，那些还活着的人不会死，而是要被改变，所有死去的人都将复活，带着原来的身体，而不是另一个身体，虽然性质不同，但将与他们的灵魂再度结合，直到永远。第三节，不义之人的身体将因基督的大能复活受羞辱，义人的身体将借着他的灵复活得荣耀，被造成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啊。这是说到复活啊。今天有些慕道友对复活不太理解，但是复活是我们福音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啊。将来信徒跟非信徒都要复活，所以不是说只有信徒复活，非信徒也要复活。约翰福音5章28到29节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基督徒会死？当我们知道我们会复活以后，我们就很能理解基督徒为什么会死啊。这个因为第一，基督死亡不是为罪给基督徒的惩罚， 因为我们还会复活，所以不是要惩罚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所有因犯罪而来的惩罚都已经付清了。神不会让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一次，然后我们用自己的死再付一次啊。因为罗马书八章一节八章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啊。第二，堕落，死亡是住在堕落世界里的最后结局。基督徒为什么死？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边，我们人人受到周围堕落的环境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疾病、我们衰老啊，都是受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所经历的救恩是不完整的，我们还没有身体，还没有得荣耀，因为这个罪的果效在这个世界里尚未完全除去，所以。当我们得到基督为我们赢取所有救恩的福祉之前，神允许我们经验到死亡。所以这是第二。第三，神用死亡的经验来成全我们成圣。一个基督徒的老化、软弱、疾病、死亡是神允许我们经过的训练，为了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成圣，更多的亲近主，更多的经历神。所以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我们要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生死都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是成就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成圣，越来越与他亲密。那将来当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成圣就完成了。启示录二章十节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基督徒生了病不会这个坐着等死，反正神让我死就死。基督徒会照着本分去治病，求主医治都可以，因为神是医治的神，对不对？因为这个神让我们有疾病有老化，不是让我们立刻就死，是让我们经历它，所以我们照着自己的本分去医治。但是如果见主，那是好的无比，是保罗是这么说。但是呢，如果神让我们地上也是很好，因为我们地上还有未尽的责任，那说明神还要让我们在地上侍奉他，传扬福音，造就门徒，敬拜他，那都是好的很。所以无论是生是死，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那就对了。好，最后一章，第三十三章，论最后审判。第一节，神已经指定一日，要借着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世界，父将一切权柄和审判都赐给了他。当那日，不但背叛的天使要受审判，同样凡在地上活过的人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为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交账，也照着他们在肉身所行的，无论善恶都要受报。这里说到了这个神要指定一日进行审判，耶稣基督来负责审判，所有的人这个和天使都要受审判按照自己的思想、言行和行为受审判那么将来有几个审判呢？这是一个问题这个圣经在新约圣经在三个地方具体的提到将来的审判。第一个是绵羊与山羊的审判，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第二是信徒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是格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这个最后一个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那么无千禧年论者和后千禧年论者通常认为这三处审判是同一个审判，而前千禧年者认为这三处审判是三个审判，分别发生在千禧年之前，就是绵羊与山羊的审判，是这个审判谁呢？是审判在大灾难中侥幸活下来的人。神要这个基督来要审判谁可以进入千禧年国度，谁直接下地狱第二个审判呢是这个信徒被提的时候，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第三个是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前千禧年论者通常认为有三处审判。 那有关千禧年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并没有谈，那所以可以看我们网站上，这里有链接，讲义里有链接，就千禧年这个文章分别讲了这个三种千禧年，千禧年的这个理论，还有呢灾中备齐，备题还是灾前备题，还是灾后备题，还是多次备题等等，就历史上不同的看法。那这些不是机要真理，是这个所以我们各种观点之间我们不必争论，我们彼此欣赏，彼此尊重，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奥秘就行了。那我个人呢，我是前千禧年论者啊，前千禧年论者，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糕，最后会进入七年大灾难，然后基督再来然后建立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最后这个地上的人再次反叛，然后最后才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也就前千禧年的论的观点，但这不是机要真理，也不是绝对真理，也许是个奥秘，将来我们才会知道但是我认为前千禧年是最符合圣经的一个解释。好，第二节，神指定此日的目的是要在选民的永恒救赎中彰显他荣耀的怜悯的荣耀，又在邪恶悖逆的堕落者的刑罚上彰显他的公义，因为那时义人要进入永恒的生命，领受从主而来满足的喜乐和愉悦。但那不认识神、不听从耶稣基督福音的恶人，必被扔进永恒的痛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遭受永远毁灭的刑罚这里边说到审判的两个目的，为什么要审判？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呢？神不是残忍，神审判有两个目的，第一，要在选民的永恒救赎中彰显他怜悯的荣耀。这些选民也是罪人，他们怎么就可以进天堂呢？是因为神的怜悯赐给他们耶稣基督，为他们做了挽回祭，让他们又神又拣选他们让他们能够接受基督大部分人都不接受，只有神拣选的才会接受，圣灵感动他们接受基督的救恩，这是彰显了神怜悯的荣耀，神要救谁就救谁，这是完全是神的主权。而我们这些人其他那些悖逆邪恶的人呢神是第二个目的，就又在邪恶悖逆的堕落者的刑罚上彰显他的公义。如果有了罪不惩罚，这怎么能是公义呢？所以神一面彰显他的怜悯，一面彰显他的公义，他的怜悯里边包含的公义也是耶稣基督的代赎，就显出公义来但是这个其他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不被神拣选的人，他们按照自己的本性，按照自己的选择，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前面这些人是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后面那些人是神对他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你既然选择与神隔绝，那你就与神隔绝好了。所以这审判的两个目的，彰显了神的怜悯慈爱，还有彰显了神的公义。那信徒被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这个格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我们个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每个基督徒都要按照我们所行的这个受报，也就是说赐予不同程度的赏赐这里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九章的十七和十九节都提到信徒要接受赏赐，所以每个人在天上赏赐程度不一样。但问题来了，赏赐程度不一样，是不是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呢？这里说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天上都会领受从主而来满足的喜乐和愉悦。我们这每个基督徒虽然赏赐的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天上喜乐都是完全的，都是满足的。这跟我们地上的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天上的喜乐不是根据我们所拥有的恩典，而是根据我们所拥有的那位赐恩典的主。因为我们将来是以神为乐，所以不是根据我们手里有的东西，而是因为我们 拥有了神自己，拥有整个基督，所以以神为乐，所以每个人的喜乐都是满足而完全的。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啊，不要紧，到时就知道了。好，另外一个点就是，地狱并不是地狱的统治者，并不是撒旦。这里说，这个那但那不认识神、不听从耶稣基督福音的恶人，必被扔进永恒的痛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遭受永远毁灭的刑罚。他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并不是说地狱的统治者是撒旦，撒旦并不是地狱的统治者，撒旦在地狱里没有撒旦和小鬼拿锯子锯你，拿怎么折磨人，不是，撒旦根本就没有任何统治的权柄。地狱并不是神没有掌权的地方，那虽然这个已经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就是神不顾念那些人了，但是神仍然在那里掌权。诗篇139篇7-8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神甚至在地狱里。所以神永远掌管一切，路加福音12章4-5节说神永远掌管一切，正是神的愤怒使地狱变得如此可怕，无法忍受。但是所谓离开神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就是一切神的美善都没了，只有神的愤怒在地狱。最后一节啊，3节，正如基督要我们确信必有一个审判的日子，既是为了阻止所有的人犯罪，也是为了让敬虔者在逆境中得到更大的安慰，同样他也不让人知道那日子，好叫他们因为不知道主何时来，可以摆脱一切属肉体的安全感，时常警醒，并且可以随时准备好说，主耶稣啊，愿你快来，阿们啊。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很敬虔的、很美好的结束在阿们。那这节告诉我们，基督首先基督教导必有审判之日，这是为了阻止人犯罪，常见彼得后书3章11-12节这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让信徒在逆境中得着安慰，常见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5-6节。所以基督一直在教导我们，将来一定有一个大日要审判，从旧约到新约一直盼望这个日子。但是基督并没有透露审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所以一切自称能够知道什么时候审判来临，末日什么时候来临的，都是假师傅啊！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个时间什么时候到来。为什么呢？是因为要让我们摆脱属肉体的安全感。我们如果知道50年以后再来，我们前49年零11个月我们就为所欲为，到最后一个月我们好好悔改，做一个好基督徒。这不是真信主啊，这不是真信主，所以神也不要让我们受到这种试探啊，这个要我们时常警醒，预备见主，随时预备见主。那事实上，基督再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个人见基督，对我们来说基督再来了；第二个是基督在全地再来。那对于我们个人见主面，2000年前的保罗见主的那一刹那，3500年前的亚伯拉罕摩西见主的那一刹那，还有我们500年前的马丁路德、慈云里还有加尔文他们见主的那一刹那，还有我们也许20年、30年、40年以后见主的那一刹那，其实到天上都是同一时刻，其实到天上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那是永恒，永恒，因为我们是在永恒，我们在地上是在时空里，我们到天上是在永恒里，所以我们见主的可能是同一时间啊，但是那是奥秘哈，我这么猜啊，有根据的猜，因为神在永恒里嘛，我们在永恒里见他，然后我们又回到时空里边，就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起去迎接基督，好像这个罗马时代的这个市民要迎接一个贵宾，所以要派代表出城迎接，然后我们和这些 复活，我们这些将来那些被提的信徒还有那些复活的信徒一同到天上，同时见到了主耶稣啊。所以并没有说这个3500年的摩西等了3500年才等到我们，在天上没有时间的概念，然后我们同时回来，然后在全地这个见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耶稣基督再来其实并没有等那么长时间哈，等了2000年怎么还没有再来。对于我们每个信徒来说，我们也就等我们这一生时间，然后就见到基督再来，我们一上去就跟基督就下来了。这是奥秘，这是奥秘。好，感谢主，我们威斯敏斯特信条33课我们就讲到这儿啊，盼望能给弟兄姊妹带来一些造就。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我们的无论是神学和教义都不能代替我们的信仰，都不能代替我们与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所以神学教义并不能代替基督，而是帮助我们更加系统的认识神，认识基督，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奉献自己向神委身，而不是知识越多越骄傲，而是知识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他，顺服他。阿们。